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教会开圣公团会议，我们有22位弟兄姊妹出席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觉得很受鼓励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证明说弟兄姊妹们愿意有心要侍奉神。所以我们今天选的题目特别是这个信息，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在这个之前一天，就是半个月以前，礼拜六6月13号的时候，我被邀请去参加去带领一个聚会，这个是 Chinese Indonesian 印尼语的一个教会，他们在 Fountain Valley 那里。那他们安排时间很长，因为是他们庆祝15周年纪念，所以节目很多很多。我一看，哎呦，这么长一个节目，他们呢唱诗歌人，刚才我们弟兄姊妹们唱的还有动作是吧？那个印尼聚会非常的活泼，他们带领诗歌的赞美敬拜的恐怕有我这个年纪，我不知道多少啊，但是看起来年纪不小，可是非常的活泼，所以证明说人的活泼与否跟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可以一样活泼。而且我在那个聚会里面，虽然印尼文一句不懂，但是他们的字幕很清楚，我也可以跟着唱。唱到后来呢，我说学印尼话不是太难的，多做一点时间一定可以学会，因为他的很多的话声音很简单，用的声音大概不超过我相信17、18种声音啊。中文广东话都有60几个声音，很多很多声音，慢慢你就知道了。语言学里面研究这些事情，对于每个语言学习的容易程度就不同。英文其实也是难学的，因为英文里面的音也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啊。那这些事情呢，当然都不是跟我们今天讲台信息有关，有一点有关系的。他们呢这个聚会呢其实是很多教会都来帮助的，所以他上场下场换了很多时间。他原来带个排排正好大概2个钟头可以结束，所以告诉我说你8:15要结束。因为他们8:15开晚饭啊，早一点结束，他说可以大家好好吃晚饭。那我看呢他们的时间一点点排下来，一点点排下来，牧师已经事先跟我打过招呼了，你信息呢我起先问他多少时间，他说20分钟到25分钟就可以了。我说好吧，时间越短知道越难讲这个道是吧。等到一个节目过去，哇不得了，我看已经8:15了，我上去怎么讲呢？等到8:05给我的时候，我上去耶，我15分钟就讲完了，20分钟都不到。为什么讲这个话呢？因为我把信息，这篇信息缩短变成15分钟。这篇信息我们必定是摩耶华，其实很多人都熟悉这段圣经，因为很多人家里都挂这个条子。至于我和我们必定是摩耶华，这是约书亚留下来的名言。约书亚留下这句话，很多以后每个世代我们都重复的引用，并且深以为傲。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，他们都知道这些经文。我说印尼教会，后来说可是你们有没有读到上下文是什么呢？上文是什么？下文是什么呢？其实每一个世代，甚至说每一个教会，那些真正属灵的领袖都会要求神的儿女，并且给他们挑战，像在这里一样，约书亚在这里一样。如果你回头看看，摩西也是这样，摩西在他的时候也是一样挑战，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。申命记最后一章的时候，摩西在那里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要你们拣选生命，就可以在耶和华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长久，不然的话他要把你们赶出去。所以每一个世代神的仆人都在那里大声疾呼。到了亚哈的时代，你知道亚哈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国王，但是他身边有一个以利亚，在那里也呼召向神的百姓说，你们心持良意要到几时呢？如果巴利是神就要侍奉巴利，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侍奉耶和华。在加密山上开始大的征战，弟兄姊妹们，侍奉是个征战，一定是个征战，因为我们太习惯侍奉我们自己以为好的事情，而不认识神的旨意和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那天在印尼教会里面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约书亚记前面跟后面有一点矛盾，有没有？在哪里呢？因为前面当约书亚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，一开始就这样说了，耶和华会以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侍奉他，这是在第14节说的话。所以15节他说，至于我和我们 家，我们必定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第十五节。但弟兄姊妹，这里经过刚才我们读经文，经过这些来来回回的辩论，来来回回的考虑，最后百姓还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他们跟约瑟讲的话一样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有很多理由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他们出埃及的经历中间，其实出埃及那一代已经过去了，约书亚跟加勒是硕果仅存出埃及而真正进入迦南的人。我们读圣经知道啊，今天早晨我们有主日学的班，大家都说得了很多的帮助， Oliver 特别做见证，他读旧约啊，谢谢施凯旋弟兄准备那么好的信息，那么好的材料，我们旧约开始熟悉了，感谢神。你一定读到这段经历，一定读到这个故事。所以每一个世代都向人呼吁啊，在这里我约书亚的时代，他说那些百姓说，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列祖身上所行的大事。好，现在进入迦南地，而且已经在迦南地有一段时间了，他们已经分地而住了。所以我相信当时在约书亚面前那些回答的人也都是七老八十的了，约书亚可能比迦勒年轻一点，有些长老跟约书亚差不多同年龄，年轻一点没有多少，也都垂垂老矣。所有回答的百姓，他们都说在我们所行的路上，第一个，他领我们出了埃及进到迦南，在所行的路上保护我们，把亚摩利人从我们面前赶出去，把这个地给我们居住，所以因着这个原因我们要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约书亚很高兴了吗？约书亚讲了一句出人意外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讲了什么话？大家一起看啊，讲了什么话？第十九节，请大家看一看第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九节。耶稣要对百姓说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是祭邪的神，必不赦免你们过犯罪恶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到后面这样怎么哪里不晓得，他为设立全家进入错了哈啊，所以不要弄错了，到二就可以了啊。那你讲什么？耶稣也讲话是不是很奇特？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，你想想看，他花了那么大力气跟神的百姓挑战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，他们都回答，好不容易转过来了，想通了，理性想通了，说要侍奉耶和华。最后耶稣要说，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你说耶稣，你搞错了没有？为什么这样子？你不是叫我们侍奉吗？那等到我们愿意侍奉，就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，这怎么回事？到底你弄错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什么道理？当然在那天印尼语聚会只有15分钟，对不对？我只讲了15分钟，我就想很简单几个原因，因为照我们天然生命，我们不能侍奉神，我们根本不认识神，你怎么侍奉神？你没有神的话语，你怎么侍奉神？你根本不懂侍奉神的规矩，你怎么侍奉神？在新约里面，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和榜样，在迦南地当他们被掳之后，这个地还是属于耶和华的，他们被赶出去离开迦南地，以色列国，结果怎么样？撒玛利亚就是这样成为混杂的民族，很多外邦来的人进到迦南地。你知道当时尼布甲尼撒他们把以色列掳掠去之后，什么 Samantha 啊，这个什么波斯王，他们也把新的人民放在迦南地，结果出了很多问题，他们不知道怎么侍奉神，所以把一些犹太人重新找，以色列人重新找回来，教导他们祭祀的规矩，这就成了撒玛利亚民族，是一半正统的犹太人，一半是混血的犹太人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读到这个问题，撒玛利亚人说，我们在山上礼拜，你们说在耶路撒冷礼拜，争执了很久，为了怎么样聚会，怎么样侍奉，出了很大的问题。耶稣跟他说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我们所做的我们知道，你们不知道，救恩从犹太人出来。所以在神的眼中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方法和错误的侍奉方法，怎么样找到正确的侍奉方法？我跟各位一样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也是从不信主家庭出来的，但是信主以后读圣经，读圣经再读圣经，不懂的问问问，观察观察，慢慢知道一些什么叫侍奉的原则。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侍奉，那你把侍奉五个字重要里面新约五个字拿出来讨论检讨，好好研究什么是神所要侍奉。我在这边也讲过一两次信息， 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能随便侍奉神。今天虽然没有被砍掉、被斩杀，但是在神的面前是不合理的侍奉、不合法的侍奉、做错的侍奉。好了，我把这个话讲完以后，我说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不能侍奉神，我们不认识神所以不能侍奉神，不认识神的法则所以不能侍奉神。我讲完倒回家了，一共15分钟，我能讲什么？讲完以后弟兄姊妹都非常欢喜。第一个，因为我没有耽误他们吃晚饭，8:15讲完了走了，就走人了。事实上他们在8:30才开饭。我讲完我走，我又没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我就讲完以后，你知道做一个客座讲员太容易了，太容易了，太讨巧了。你只要讲几个非常幽默的笑话，而且讲到重点。我不是没有讲神的话语，的确讲的话，他的牧师再三谢谢我，不是弟兄姊妹谢谢我，牧师说你讲的对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不是在那里做牧师，我没有牧养的责任，好了坏他的牧师将来在神的面前交账，不是我，我不过是可以客座讲员而已。我讲了一篇信息之后没有问题的，我知道怎么讲，大家都欢喜，希望下次还请我，对不对？我不会讲一篇讨厌的信息叫他下次不请我了，对吧？但弟兄姊妹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回到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沉重。如果我对那些不相干的笑话，我说不相干哈，不是真正不相干，因为在主里都是一家人，而且我们的心胸应当有神的国度。可是当我讲完之后，我对自己有责备，你这个人讨便宜讲容易的事情，自己教会你讲讲看怎么讲。有些弟兄姊妹以为我最近精神失常，我的情绪不稳定，我是很重的负担，因为我在这里不知道侍奉到什么时候。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是我决定的，不是我能决定的，在神的手里，可能也在神人的手里。所以我心里面真的像耶稣所说，为神的殿心里忧急如同火烧。我们最近诗篇才读到，很多人跟我说，牧师你不要骂人。我从来没有骂人，我只把圣经的话讲出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了。那你想，如果耶稣今天在这里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火烧，你们会不会说，耶稣啊，你最近精神不太正常是吧？会不会这样讲啊？也会嘛，讲话容易嘛。我在印尼教会不需要讲些难过的话，我就回家了。哎呀，而且你知道吗，想想真的划算的。讲15分钟，如果论终点的话，他的报酬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我们教会出不起这个价钱。我告诉你，他们给我一张300元的支票，我一看，哎呦，15分钟如果乘4，一个钟头1200块钱，我的待遇没有这样好过，从来没有这样好过。不是问题在这里，老实讲钱不在我心中，但他们对外面去的传道人的确尊重，叫我讲一篇短短信息，当初讲20分钟到25分钟，给我250，给我300块，给我300块钱，换句话说，1分钟超过10块钱呢，真是不错啊！1分钟超过8块钱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一点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面对神，我们要有责任。所以感谢主，22号那天，那么多人来参加侍奉聚会、圣公团聚会，我认为教会大有希望。但是我还要说，我们的热心不能称义，我们的热心照着我们自己的方法。不算侍奉，那你说光你讲算侍奉是不是？不是，我讲的需要弟兄姊妹们一个一个去查圣经，自己知道怎么才对的方法，怎么不对的方法。皮里亚的人甘心就道，使徒行传里面说这里的人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个帖撒罗尼亚的人，咸鱼帖撒罗尼亚人，为什么他们甘心就道，天天考察这圣经，要知道是与不是。我来这边第一天就告诉各位，我在这边讲的道，如果不是出于神的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查圣经告诉我，牧师你讲错了，我一定说谢谢你。只有一件事情我真正低头，就神的话一摆出来，我就没有话说。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私意来侍奉，但是我并不知道是很剧烈的改革，我只是需要慢慢慢慢的来推动教会的改变，这个是我5年来没有得到的机会。我在这边5年好像做客人一样，我不被当作这里的牧师来真正的带领教会，因为弟兄姊妹告诉我，我们会做，就这样情形，我们必定是牧耶和华。我没有说你们不要热心侍奉，但是我希望今天主日学给我很大的鼓励，因为的确有50几个人天天来上主日学，好现象，还要努力，慢慢改变我们中间一些错误的事情。 在侍奉聚会里提了两件事，第一个，不是拿 event 来代替 ministry， 不是用活动来代替侍奉。我们弟兄姊妹非常会做活动，我一看就知道哪些会做活动，不会做活动。我不是浪得虚名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愿意讲自己多好多好，因为这个太没有意义。2000人的聚会，远东广播公司全体同工开会，他们最后一天康乐会同乐会推举我做主持人，不是我自己要的，他们推举我，我说好可以，结果大家都哈哈大笑。我很会做节目的，很会做活动，我会，但是这不是我的 ministry， 我没有天天2000人带着他们做活动，不行的，而是每一天每天用神的话语供应，用神的话语喂养，这是难的事情。像摩西讲多了，有人说牧师你摩西什么时候讲完，我也不知道，今天不讲可以，但是同样是神的话语，再一次从别的地方叫我们看见当中的情形。那你看约书亚所做的事情，他给以色列人选择，你们要选择侍奉埃及的神呢，还是大河那边的神，更早以前，还是今天亚摩利人的神，还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四个选择。什么叫大河那边的神？传统，传统，你知道中国有传统的宗教，很多传统的宗教，封神榜是第一个，你要侍奉那样的神吗？可以回到老祖宗那里。封神榜之后，我想封神榜之前之后不晓得，孔老夫子说了，未知生焉知死，敬鬼神而远之，是这一种态度，神不是可亲近的。那样一种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我们中国历史上知道封神榜，而且不断的封偶像，不断封偶像，关公也是偶像，张飞也是偶像，什么人都可以 做偶像，都变成神了，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宗教，多神的信仰，而且人好了就变成神，坏了就变鬼，这是我们传统思想，我知道的，我也是这样文化长大的。我们要这样侍奉神吗？直到今天你还遇见一些人，你跟他传福音说他对神的观念还是这样，他不晓得，不认识什么叫大河那边神，就是在米索不达米亚，就是在那代地方他们多拜的偶像。什么叫埃及的神？埃及的神是世界的神，埃及的神是用来控制世界的神。今天我们讲埃及，埃及在圣经里面一直代表世界在人身上的捆绑。为什么要出埃及？他们在那里只知道劳苦，只知道愁烦，只知道工作，而且工作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认为自己命苦啊，苦得不得了啊，但怎么样，只好继续努力啊，因为人人都走到我前面去了，是一种物质的拜金主义的。这是埃及的世界，埃及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，在大河，在那个尼罗河两边，出产那么丰富，一把一把的，一把一把的，圣经里记载，是物质的享受，金钱地位，今天人世间一切可享受的，这是埃及所代表的神。求告偶像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丰收。今天还有一些人把基督教信仰当作这样情形，我只要祷告他，什么就都好了。不是的，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进到我们里面来，与我们同住，与我们亲近。底下约瑟有讲的，他是祭邪的神，他是独一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。如果你不愿意侍奉耶和华，你可以侍奉，回到埃及去侍奉，你服侍马门，服侍世界，可以的。你天天就是为劳苦头发的工作，明天有更好的报酬，更好的待遇，将来你可以积蓄很多，积蓄五谷，可以的，尽量生活享受，这些都没有底的，所以在埃及才会觉得劳苦愁烦。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，这是奴隶，你变了世界的奴隶，你没有更高的理想，没有更远的眼光，看不见神把永生赐给我们，看不见。他们低头捡草做砖，你们都听过我讲摩西的，他们就觉得很好很好，今天收复，今天成果很好，为法老基座造作两座城，比东和兰塞，为什么？积货城，像 Ontario 一样啊。Ontario 前两年发展，我住在清楚离 Ontario 很近，这现在 Charlie 住那里不远，那里都是很多仓库，大库房，你知道吗？ Ontario 最大的目标是成为全美国西岸最大的货运飞机场， UPS 那些，这是还有很多大的公司都是在那里，大的飞机747，不是坐人，摆东西，摆邮件，摆存品， 运输业，网上作业那么厉害，运输业第一个得的好处。这是世界，这是埃及。什么叫亚摩利人侍奉？亚摩利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偶像，亚摩利人所侍奉的神，世界上的很多不同的选择。以色列已经换过了很多神，他们侍奉巴利，他们侍奉刚才我们讲以利亚，以利亚的时代，整个的国度 国家以色列国，为什么？因为亚哈娶了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，耶洗别是个公益心计的人，他们要侍奉巴利，他们拿儿女献祭，他们用很多很多拜偶像，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而且巴利庙里面都是很多很多淫乱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世界的风俗。刚才我们传道祷告，这个美国已经离开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亚摩利的神，道德败坏的侍奉，道德败坏的宗教。什么叫亚摩利人？今天就讲了。我在这里不是反对大法官的决定，大法官不是神。五票对四票，同性恋合法婚姻其实不是解决，不是那么大的问题。因为神的儿女如果真的有神的话语里面，你法律不管怎么规定，至少他们现在还不能否认说一男一女结婚是正常的，是婚姻，这个不能否认吧。即便否认，我们也是一男一女婚姻。什么叫亚摩利人宗教？亚摩利人宗教是为了情欲，为了享受，为了一切的方便。他们说偶像的数目有多少啊？所献的祭有多少，每一个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约书亚给我们的选择，给他百姓的选择。每一个时代真正侍奉的人都知道我们有很大的压力，很大的挑战。为什么？侍奉不是强迫的，侍奉是选择来的。我选择侍奉耶和华，为什么？我要拒绝埃及的偶像，我要拒绝大河那边，我要拒绝亚摩利人。世界的风俗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。什么叫世界的风俗？我不需要说，因为有人说你们说我在就事论人，不是的，我一个名字都没有提过。我们都是这样的情形，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经过变化。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，要把身体献上，然后怎么样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为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侍奉不是埋着头做事，是好好仰望神，看着神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神啊，这件事怎么做？祷告会太重要，到现在祷告会参加的人也不到20个人。感谢主，是在来祷告，而且我们相信10几个人、20个人一样能改变世界，一样能改变教会，如果我们好好祷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属灵的侍奉。请问各位，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叫侍奉？你所理解侍奉是什么？做事情吗？做事情吗？光是做事情吗？我说我们举行 event 太多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误会，以为我不喜欢 picnic。你记得前3年我自己在做东西请人吃，我在烤肉。为什么？不是说我会烤肉而已，这是我的爱心。我们给人看见的不是那个活动一下300人200人来，是我们怎么爱人，怎么帮助人。大家知道我没有全备的恩赐，很多恩赐我没有，而且我知道我最强的3个恩赐当中没有 counseling， 没有关怀，没有办法，神造我就是这样子。刚才还有人讲话，你不要讲话那么大声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家所有人都讲话大声，从我爸爸到我弟弟到姐姐，没有人声音小的。我们在家里讲话，隔壁都听得见，都听得见，家里没有秘密的，因为讲话都出去了。他说你们昨天讲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昨天家里讲那么响，哪里听不见？都听见了，隔壁人都知道我们家里犯什么事情，吵架也吵得很激烈。不过我们彼此相爱，吵完架就没事。这是我不是最标准的，不好。我讲话小声是非常困难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不是我要说人，不是要骂人，不是这个，都不是，我心里焦急。弟兄姊妹，当约书亚在这里对他们说，你们选择侍奉耶和华，他们在那说讲到埃及的历史，讲到出埃及历史经历，其实都不是他们的经历，都是听来的经历，明白吗？只有少数少数，他们很小的时候可能，因为你要晓得，从 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到约书亚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至少60年，可能有70年过去了。老的一代都过去，那些后一代新生带进迦南的现在也都年老了，他们还有一点的印象，知道怎么回事。就像美国一样，美国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地步，因为那些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没有看见神的作为，看见的人不会放弃，没有看见的人自然而然被世界的风俗所吸引所淘汰。弟兄姊妹，我在神学院教教会增长这门课，我当时大声疾呼，今天我们讲方法论怎么把教会做大，不是神的道路。你知道我是反时代而行，给人骂死。我教教会增长这门课，教会增长每一种方法我都学过，我来分析这个地方是不是神的旨意，那个地方是不是神的道路。你知道这门课不像其他神学院，我不提名字，那么 popular。为什么？他们给一套一套一套一个方法，哎，拿去都好用好用好用，根本不考虑这个方法出于神还是不是，还是天然的生命，是仅仅 organization 组织，还是真正神要我们做的，注重外面不注重里面。聚会可以弄得很大很大， miles long inch deep， 深度只有1公分一寸，大是大的不得了啊，延延连绵，聚会2-3万人。我不是反对大聚会，但是你用什么来维持神儿女的生命，决定这个教会有多少的深度，这个不是容易事情。约书亚面对神的儿女挑战，要他们侍奉神，为什么你们不能侍奉神？约书亚讲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，讲到神的本性，神是圣洁的。弟兄姊妹要注意，这三件事情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都不一样的看法。为什么？这个问题在新约里面解决了。神是圣洁的神，什么叫圣洁的神？不可侵犯，不可摸触，不可盗他的名字。大家，我们讲约柜，约柜是整个以色列人中心，而那里只有大祭司，每年一年一度能够进到至圣所，在那里瞻仰神的荣耀，在那里能够亲近约柜，侍立在约柜面前，听那个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神对他说话。弟兄姊妹们，战惊恐惧的大祭司爬得进去，爬得出来。摩西跟亚伦不同，圣经上说神跟摩西说话好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，没有这么多麻烦，没有这么多阻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待遇不同？你说同一个父母生的嘛，都是利未人所生的利未人嘛，为什么待遇不同？我不知道。神为什么没拣选亚伦拣选摩西？我不知道。但是亚伦是大祭司，神也给他大祭司赐尊荣。但是其实你们知不知道亚伦的大祭司是谁啊？亚伦的祭司是谁？亚伦有没有祭司？有没有？你们说圣经看看读的熟不熟？摩西是不是祭司？你们说圣经怎么讲？我告诉你，摩西是亚伦的祭司。为什么？当亚伦犯罪的时候，摩西为他祷告。圣经有没有说摩西是祭司？你去找，有一处，只有一处，只有一处讲到摩西是祭司。你如果不留心就过去了。但亚伦的需要，摩西为他满足，在神的面前为他赎罪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做这样拣选，但是神是圣洁的神，难道他对摩西不圣洁吗？哦，摩西上西乃山经历，我告诉你，神说这是圣地，脱下你脚上的鞋，摩西乖乖照着做。他因为在神面前这样子的顺服，他脚上脱了鞋，站在圣地跟神联合，站在神的地位，这是摩西一生最骄傲的经历。出埃及记第三章荆棘篇上所说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整套的思想，你不会说啊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神借着这些事情教导摩西，你在我的里面，你站在我的地位。大家要知道，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失败的时候， 他要求见神的面，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，但是把他放在磐石的隐秘处，在至圣所，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之下有生活。诗篇九十一篇，摩西就写一个经历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与神的联合。弟兄姊妹们，圣洁的目的不是说神高高在上而已，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圣洁了。圣洁的意义是为了联合，立位人得了这个职分，立位人生下来名字就在这联合，所以立位人跟神联合，摩西与神联合，亚伦与神联合，要侍奉神第一个要与神联合，与神联合。我真的希望在我们敬拜之前，我们作为敬拜者，今天我对着诗班讲话，你们在这里担负很大的责任，用诗歌领导弟兄姊妹们敬拜，我希望你们个人每一个人都跟神最好的关系。再过两个礼拜我要讲诗篇，我读诗篇很晚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不喜欢诗篇，读不懂，到了以后，现在我读诗篇每一篇篇篇精彩，不是诗篇改变，是我改变，因为我希望我能够从诗篇里面得着灵感。上谈到诗篇背了不少，感谢神，今天早上他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也为我祷告，我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我灵里面有感觉，你们为了周牧师祷告，怕他不够仁慈不够怜悯，是谢谢你们，但是我讲的是真话，我听懂的，我的耳朵没有发沉，我听见的。有人想劝我不敢劝我，你当面跟我讲比什么都好，不要发什么东西，不是那个方法，那个不叫神的方法，那个叫 gossip， 不要这样做，你告诉我牧师你哪里做错了，告诉我，你向我挑战我一定回应，告诉你说我错了弟兄，我不该这样。有些人敢跟我讲，请问那些你们找到他们跟我讲话的人，你说周牧师因为我讲的话他听了我的话，有没有？你们去问他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跟神联合，有紧密的关系，这是圣洁的意义。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要圣洁，不是我们一板一眼或者我们装模作样，那个不叫圣洁。圣洁是与神联合，人不能成圣，只有与神联合可以成圣。真正的成圣是住在基督里，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真正成为圣洁的秘诀。什么叫祭邪的神呢？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。你不要一面侍奉神又把世界拉进来，用世界的方法，用很多世界的方法跟人联络关系。我也请人吃饭，吃饭跟吃饭不一样，我不是靠吃饭拉关系，我是就是要告诉你我爱你，没有其他的问题。你如果吃饭有目的，中国人说宴无好宴，会无好会，不错，还有鸿门宴，我知道，我读的中国古书也不少。吃饭跟吃饭不一样，你可以是完全无邪的，大家朋友相聚，也可是有目的的。要小心你用什么方法侍奉神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，不可以把埃及的方法带进来，不要把世界方法带进来，是这样就说，直说就好，不要紧。圣经教导我们直说，只是要说话要当心，不要在背后说。我们当心说话是应当言语调和，用言调和，应当做彼此造就人话，但是不要说话弯曲，不要拐弯抹角说话，没有必要。神的儿女在基督里什么过不去的，什么事情在主里面都可以都过去，没有一件不可以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不是最好的人，所以常常得罪人，因为我不是最好的人，所以很多人得罪我，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哪个人得罪我了。神给我一个恩典叫我忘得也快。我太太说他不是这样跟你做事得罪，你怎么不记得？我说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他说你还要上当？我说我真的没有学会，我的记性不好，所以我不用在那些不需要记住的事情上面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如果得罪了谁，我向你们道歉，但是如果人得罪了我，我根本不记得，不想知道，不想记得，所以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侍奉，因为我知道神不愿意他的祭邪的生命被我们所影响。什么叫祭邪？世界上东西不要带到教会里面来，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，这是祭邪的真正意义。什么叫圣洁？圣洁是与主联合，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。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侍奉神所需要知道的事情。今天 Oliver 时间控制非常好，所以我也不想耽误时间，照他的名誉，叫他的名誉受损失。我一定45分钟讲完，还有10分钟。除他以外别无其他神，没有世界的方法，只有神的方法。戴德生说过一句话，在财务上面，我一来就跟弟兄姊妹们讲，财务的事情一定要注意，不是要准备更多钱，而是更要有信心。他怎么说？神的事情照神的方法，到神的时候一定有预备，钱不是问题。你知道我们教会里有多少预备金吗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们教会的财务虽然是公开的，没有人问过。有这么多预备金，那是浪费的钱，没有用的钱。你是不是怕用光了以后第二天弟兄姊妹不奉献了？不是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如果我们照神的路教导神的儿女，应当爱神。我根本不讲十分之一的道，为什么？十分之一是最起码的要求。在我们中间侍奉主的人，竟然有人不懂得十分之一道理，奉献不到十分之一，就让他去吧。所以我不想讲，但是神的儿女因着爱心为主摆上的，从来没有嫌多的。信心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来到这边没有一天缺少钱，因为我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我出来侍奉主就是说，主啊，你让我在你面前侍奉你，什么都可以，你不要叫我向人求钱。我太太可以做见证，我26岁蒙召，第一个祷告向神办条件就是说，主啊，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不要为钱折腰。不是因为有钱才侍奉，也不是因为没有钱就不侍奉，很多人弄错了，因为我一定要来这里侍奉，所以没钱也来了。我是这样讲的吗？我是神引导我，就是没有钱我也来，两句话才不一样了。你们对传道人待遇，刚才我说他们一个小时都不到，15分钟300块钱，有这么好赚的？不是钱的问题，一点不是钱的问题。老实讲，从来没有对神伤，我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担心过，因为我知道神负着我的责任。我的弟弟换了好几个工作老板，我的老板只有一个。你们工作换了几个老板？好，换了好多个，我的老板只有一个，从来不需要换。他照顾我一切需要，从来没有缺乏。我今天到这个时候可以讲这个话，年轻时候我不愿意讲这个话。我在 OCCA 奉献的时候不小心漏出去一句话，给人打死。我说我不仅是十分之一，教会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摆上了十分之一。他说哈，好了，我给人说啊，你奉献你还自己做广告，好了，我就不讲了。钱不是问题，你要知道怎么用钱。神的方法，神有他的办法，该做的事情神一定供应，除非那不是要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这些事情我很多日子来一直要讲，讲了也没有用，没有人听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在侍奉神，不是世界，教会不是一个世界，不要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。耶稣要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能侍奉神，不能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因为他是祭邪的神，他必不赦免你的过犯罪恶。一方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有赦罪之恩，旧约里面大卫写诗篇许许多多讲的赦罪之恩，神要赦免，但是他仍然是不能够赦免我们在侍奉上面的错误。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语，耶稣要说他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恶过犯，除非有耶稣基督。所以侍奉神担一个风险，我上次跟大家讲侍奉神有一个祭叫做干犯圣物的祭，干犯圣所的祭。今天大家把很多事情看得太稀松平常了，太稀松平常了，我心里难过。那你说哪些事情？所以圣公坛改制以后，我分成四个组，我在这里要把所有侍奉对弟兄姊妹们公开，我们没有暗牌，都是明牌，侍奉一定要透明化。我们分作四个组，一个是敬拜跟音乐组，大家主要看见礼拜天，但是还有其他敬拜音乐。第二组叫灵命教育组，我会慢慢讲。 侍奉生命的改变，我们需要给弟兄姊妹一步一步的改变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侍奉。但最要紧的，灵命必须进步，灵命跟教育。第三组叫团契关怀，这是我们最弱的一点，最弱的一环。什么叫团契？都是活动，长期有没有生命进步不晓得，好像以为多机会一定会长进的样子。如果机会讲来讲去只是那一套，除了一再加强你自己错误的理念之外，怎么长进法？最后是宣教跟福音组。上个礼拜三的时候，我被叫去看望一个家庭，这个家庭我从来没见过。太太在这边预备待产，你们知道前一些日子扫荡二万这些月子中心，他们跑到 Ontario 去了，生产还回到这里会生产。40个礼拜足月的孩子胎死腹中，就在入院的那天胎死腹中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样的人怎么看望？我是硬着头皮去的，因为别人找到我，我不能不去。有个姊妹来找我，牧师请你去看望，我就去了。一路祷告，主啊，给我话语，给我智慧，叫我怎么讲。到那里一开始，我把朱一熙牧师见证讲给他听。朱一熙太太是很严重肾脏病，不能怀孕，医生不许她，后来她怀孕了，到3个月流产。朱一熙把他的孩子抱在怀里，为他安葬，说这是我的女儿，从此又不再生孩子。我把这些讲给他们听，我先去跟他们谈医疗的问题，官司的问题，这法律的问题，他们很想打官司。我说打官司现在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你身心灵恢复。我说我来是要把耶稣基督平安带给你。我跟他们讲这些故事，那个太太本来强制镇定，因为她第一次见到我，不知道怎么讲什么，后来她讲的话不行了，要哭了。我说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他搂着我的脖子，他躺在床上，我这样子抱他，你这样抱舒服吧？这样抱容易办，抱5分钟，这样抱，脖子快断掉，腰也快断掉，不，我不敢把重量压在他身上，因为这样就太不礼貌了。他说，我没有尽到母亲责任。长话短说，我说你不要自己觉得自责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，你将来有一天见到你的女儿，她告诉我是个女儿，抱在怀里面，因为我说朱一熙抱在海里怀里，她说我生下她生下来我抱在怀里，我不肯放，虽然知道她已经死了。后来我们回来，我再跟她用微信联络，第二天有人告诉我他们全家信主。他说什么？我走的时候他说，牧师真是谢谢你来，前几天我觉得好冷酷，这世界上太冷酷，没有爱，你一来，你们来了，我心里融化，我知道这里有爱。听着，我没有做什么，但是神用我。回去以后他们第二天就决志信主。今天早晨我发了一个微信给他，我说你们身体很要紧，今天礼拜天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带领你去聚会。他回信说有人来带我们去聚会，而且我太太一定要去。我说他应当注意身体，他说不，我一定要去。他说我要敬拜神。这是侍奉，我没有设计怎么侍奉，神带领我一步一步做，看见果效，看见人归向主，看见人的心灵被医治，看见他有盼望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。约书亚跟百姓立约，侍奉是一个约，必须有 commitment，立立典章，在世间写成书，变成律法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。在橡树旁边，弟兄姊妹们，怎么侍奉是一个 commitment。 你既然要侍奉，照着神的方法侍奉，好好读圣经， 不要用自己的方法，自己的花样，埃及的方法，亚摩利的方法，慢慢放下，都放下，都放下。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正路，什么是我们的人的方法。感谢神。